三支柱模型，退休收入的三条腿。周二傍晚六点，杭州的林婉晴把公文包放在玄关，先没开灯，而是站在窗边看了会儿楼下散步的老人。他今年36岁，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做采购，月入到手10000出头。他跟我说，我以前从没认真想过退休这件事，直到上个月父亲住院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等我和先生老去，每个月的花销到底靠谁给？林婉晴的困惑，几乎是这一代人最普遍的盲区。我们拼命工作，攒首付，养孩子，却很少有人坐下来算一笔账，退休以后，钱到底从哪来？世界银行在1994年的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三支柱框架，把一个人的退休收入拆成国家、单位、个人三层来源。这个模型今天仍是全球养老金设计的主轴。第一支柱是国家的基本养老保险，靠在岗的人缴费供养已经退休的人，带有强制和共济属性。第二支柱是单位建立的年金，由企业或个人雇主额外为你存一笔。第三支柱是你自己开的养老账户，自愿、自主，自己决定怎么投。三层叠在一起，才构成一张完整的退休收入网。为什么非得是三条腿？因为单靠任何一条都不稳。只靠国家，替代率、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往往撑不到体面生活的线。只靠单位，覆盖人群又太窄。只靠自己，大多数人又容易中途放弃或者忽视通胀。三支柱的本质是用三层不同的力量互为缓冲。这篇文章想做的不是替你做某个具体决定，而是把这套模型原原本本讲清楚，每一根柱子怎么转，能扛多少，适合谁，以及你该用一张什么样的清单去拼自己的那块拼图。第一支柱，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怎么运转？第一支柱是所有人都能碰到的那一层。我国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统账结合，你工资里扣的 8% 进个人账户，单位缴的约 16% 进统筹账户。统筹账户就是个代际共济的池子，现在年轻人交的钱直接发给已经退休的人。很多人误以为自己账户里存的钱就是将来全靠它。其实个人账户只是其中一小块，统筹部分才是大头，它也决定了你退休后每月能领多少。领取金额大致由当地社平工资、你的缴费年限、缴费基数三件事共同决定，和你在个人账户里存了多少并非一一对应。一个常被引用的量级是，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大约在 40% 到 45% 之间，为人社部门公开口径的估算区间，属适宜量级的统计。也就是说，退休前月入10000元，退休后仅靠这一层，大概只能拿到4000到4500。对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准而言，这个缺口是实的。第一支柱的好处是稳，覆盖面广，带通胀调整，缺点是天花板明显，且随着老龄化加剧，抚养比下降，未来替代率继续走低的压力是存在的。它不是不够好，而是它本来就不是为你过得更舒服设计的，它的定位是兜底。所以，理解第一支柱的第一课是承认它的有限性，它能接住基本生活，但接不住你想要的那部分从容，那部分要交给后面两根柱子。第二支柱，单位给你加的那层年金，如果说第一支柱是全民基础款，第二支柱就是单位额外给你加的补充包。它有两类，企业年金面向普通企业员工，职业年金面向机关事业单位人员。两者都是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，进入你的个人账户，长期积累。这一层的关键词是雇主主导。换句话说，有没有这一层，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你多努力，而取决于你供职的单位有没有建立年金计划。现实是，覆盖并不普遍，公开统计显示，参与企业年金的就业人口大约只占 6% 左右，量级为千万级人群。来源类型为人社部年度社保公报口径的估算，绝大多数私企员工其实没有。第二支柱通常采用 DC 模式缴费确定型，你和单位每月按工资一定比例往里存，账户里的钱拿去投资，退休后按月领或一次性构成年金。 它的税优力度和第一支柱不同，更多体现在单位缴费的递延和账户长期积累上，是单位替你做的长期储蓄。我认识的一位电网工程师老周，单位有完整的企业年金计划，个人缴 4%， 单位缴 8%。他算过，工作30年下来，仅这一层就能在退休后每月多1-2千块。他说，这笔钱我自己根本存不住，是单位帮我强制留下的。这正是第二支柱的价值，用制度把未来的你排在第一位。遗憾的是，对没有年金的人来说，这一层是缺的。缺了怎么办？答案在第三支柱，把单位没做的事自己补上。第三支柱，自己给自己开的养老账户，第三支柱是你完全自主的那一层。2022年11月，个人养老金制度在36个城市启动试点，2024年起推向全国。它本质是一个税延型个人账户，你每年最多往里缴12000元，这部分在缴费环节享受税前扣除，投资环节收益暂不征税，领取时再按较低税率缴。账户里的钱怎么用？你可以买经过筛选的养老目标基金 FOF、商业养老保险、养老储蓄等几类产品。和随便在银行买理财不同，第三支柱里的产品是经过监管白名单管理的，更偏长期，更强调稳健，而不是追短期高收益。第三支柱最容易被低估的地方是它的确定性。每年12000看着不多，但从30岁开始连续缴30年叠加复利，到退休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底仓。它解决的不是暴富，而是纪律，把一笔钱真正锁进长期，不被日常消费挪用。当然，自主也意味着责任。账户里的钱投什么，配多少，什么时候再平衡，全靠你自己。选错产品，追高杀低，或者干脆只存不投，都会让这一层缩水。所以，第三支柱不是开了账户就万事大吉，它需要一点最基础的配置意识。对没有第二支柱的人，第三支柱几乎是补齐缺口的唯一抓手。对有第二支柱的人，它是把退休收入从够活推向体面的那块拼图。专业分析，三支柱替代率测算与配置框架，下面进入最硬核的一节。我们用一个可复用的模型，把我还差多少算清楚。我把它命名为三层替代率缺口拆解法 Three Layer Replacement Rate Gap Model TLRGM。先用目标替代率反推退休所需月收入，再逐层减去三根柱子能提供的部分，剩下就是必须靠投资或节流补齐的缺口。先看数据，以月薪税前10000元、当地社平工资相近的城镇职工为例，量级为中等城市常见样本，来源类型为基于公开社平与缴费规则的测算示意。第一支柱替代率按 45% 估算，退休月领约4500元，目标替代率取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 70% 健康线，急需7000元每月，缺口为2500元每月。若此人另有第二支柱年金月供1500元，则第三支柱需补齐剩余1000元每月。我们把 TLRGM 和更朴素的单账户储蓄法做个对照。单账户法把所有钱塞进一个银行存款账户，优点是简单，缺点是收益单一，仅利息，长寿风险自担，且无任何税优。TLRGM 分三层，第一层吃统筹共计，第二层吃单位缴费，第三层吃税延与市场化收益，三层收益来源不同，风险也被拆散，抗波动能力强得多。一个真实的对照案例，同为38岁月薪10000的两人，甲在机关单位有职业年金第二支柱，并开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定投，乙在民企，两项皆无。到60岁退休时，按相同缴费与 5% 年化中性假设测算，甲的合计替代率约可达 68%， 接近目标线，乙若仅靠第一支柱仅约 45%，距 70% 差出整整25个百分点，这25个点就是晚年生活质量的天壤之别。落到可执行层面， TLRGM 给出四步清单与四项指标。一、测算缺口目标替代率乘退休前收入负预期各支柱之和。二、 补齐第二支柱，确认单位是否建年金，没有就靠第三支柱加倍。三、建立第三支柱，开个人养老金账户，加选一支养老目标基金定投。四、每三年复核一次再平衡。四项可量化指标，目标替代率大于等于 70%， 第三支柱年缴达上限12000，第二支柱参与率有无再平衡周期小于等于三年。需要说明，上述 45%、70%、5% 等数字均为基于公开规则的适宜性测算，用于演示方法，并非对任何产品的收益承诺，也不是针对你个人的定制化建议。每个人的社平工资、缴费年限、单位政策不同，结果会显著不同，请用你自己的数字重算一遍。三个国家的对照，德国、美国、日本，三支柱不是中国独有，全球都在用，只是配比不同。看别人怎么搭，能帮我们跳出只有社保的想象。德国是三支柱成熟的代表，法定养老保险是第一根主柱。李斯特 Lister 和吕库普 Lurup 两类补贴型私人养老是第三根，企业年金居中，三层配比相对均衡。美国的版本很多人熟悉，社会保障 Social Security 是第一支柱， 401k 是企业主导的第二支柱， IRA 是个人主导的第三支柱。它的特点是第二、第三支柱极其发达，普通人退休收入很大一块来自个人账户的长期投资，第一支柱反而只占一小部分。日本则走了国民年金加后生年金加个人年金的路，国民年金覆盖全民，后生年金对应在职者，类似我们的统账结合，个人层面有 EDCO 和 NISA 两类免税投资账户。日本老龄化程度全球最高，所以它的第三支柱设计格外强调自己为自己多存。对照之下会发现一个规律，凡是第二、第三支柱发达的国家，国民退休后的体面程度更高，凡是几乎只靠第一支柱的国家，晚年更容易紧巴巴。我们当下正处于第三支柱刚刚起步的阶段，对个人而言，这正是窗口期，越早建立账户，越能吃到制度早期的税优红利。当然，照搬别国不可行，制度、税、文化都不同。但三根柱子都要有这个方向，是被多国验证过的。五个最容易踩的认知误区，讲完模型，说几个最容易踩的坑。误区一，以为社保就够了。前面算过，替代率大约四成，只靠它，退休生活水准至少要砍掉一半，这不是吓唬，是算数。误区二，把养老等同于在银行存一笔钱。银行存款安全，但长期收益跑不赢通胀，30年后那笔钱的购买力会缩水一大截。养老的钱需要的是能抗通胀的长期配置，不是单纯的安全罐。误区三，等快退休再准备。复利的威力在前半段最不起眼，在后半段最惊人。30岁开始每月定投1000，和45岁开始每月定投3000，到60岁的终点往往差出一大截，起步晚，要花多得多的本金去追。误区四，忽视通胀。很多人用今天的物价算退休需求，忘了30年后的物价完全不同。测算缺口时，必须用一个正的通胀假设去推未来的实际开销，否则算出来的数会严重偏小。误区五，第三支柱只开账户不投资。钱躺在活期里，等于白白浪费了税优和几十年的复利窗口。开了账户就要做最基础的配置，哪怕只选一支稳健的养老目标基金，也好过放着不动。分龄清单 ,30, 40, 50岁各做什么，不同年龄段的发力点不同，给你一张可直接照做的清单。30岁，核心是早。尽快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，哪怕每年只缴几千，先让复利起跑，选一支养老目标基金做定投，把纪律养起来，别纠结收益高低，先求在场。40岁，核心是算和补。用上一节的 TLRGM 算一次自己的缺口，看第二支柱有没有单位年金，第三支柱缴够没有，如果收入上来，结余变多，把年缴顶到12000上限，同时开始适度增加稳健资产比例，别全压在高波动上。50岁，核心是稳和转。 临近退休，逐步把第三支柱里的高波动部分转向养老储蓄、年金类低风险产品，锁定一部分终身领取现金流，认真核对社保缴费年限是否够，断缴的补不补，必要时用商业养老年金把长寿风险转给保险公司。可以看到，三个年龄段不是三套矛盾的动作，而是同一条线的不同阶段，年轻时抢时间，中年时补缺口，年老时转稳健。无论你几岁看到这篇文章，今天都能找到自己那一步。最怕的不是起步晚，而是一直停留在等以后。养老这件事，最好的入手时间是十年前，其次是现在。一个普通人的养老金拼图，最后用一个具体的人把三层拼起来。李淑芬，38岁，杭州一所公立小学的老师，月税前9000。他有职业年金第二支柱，单位缴 8%， 个人缴 4%。 他去年开了个人养老金账户，每年缴12000买养老目标基金，第一支柱按他的缴费基数，预估退休替代率约 46%。 我们替他跑一遍 TLRGM， 目标替代率 70%， 即退休月需约6300元，按当前购买力测算，未计通胀上调，第一支柱约4140元，第二支柱年金约1300元，合计5440元，缺口约860元每月，第三支柱定投按中性假设到退休可月领约900元，恰好把缺口抹平，合计替代率逼近 71%， 越过健康线。李淑芬跟我说，我没觉得自己做了多厉害的事，就是单位给的年金别浪费，自己再开个账户每月自动扣。可正是这种不厉害的坚持，让他退休后大概率能维持和现在差不多的生活水准，而不是猛地掉一截。他的拼图里没有神操作，只有三件事做到位，单位给的第二支柱接住，自己开的第三支柱坚持，国家的第一支柱当底。三层都在，缺口就被填上了。这正是三支柱模型最朴素也最有用的地方。你未必是老师，未必有年金，但三层思维人人能用，先看清自己哪层有，哪层缺，再决定把力气花在补哪层。模型的价值不在于完美，而在于让你第一次能清清楚楚看见自己的全景。常见问题，问，三支柱模型适合自由职业者吗？我没有任何单位年金。答，完全适合，而且你更该主动。自由职业者第一支柱靠自己按灵活就业身份缴纳，第二支柱通常缺失，所以第三支柱就是你的主战场，每年12000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加商业养老年金，基本要自己扛起体面那部分。先开账户，做定投，比任何花哨操作都重要。问，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钱，退休前能取出来急用吗？答，一般不能。它的设计逻辑就是锁长期，中途支取会失去税优意义，也打乱复利。所以往里放的钱应该是你确定长期用不到的闲钱。真有急用，优先动别处的储备，别动这块养老底仓。问，第三支柱里选基金还是选保险？答，看你要什么。养老目标基金波动大一点，长期弹性高，商业养老年金胜在锁定终身领取，能对冲长寿风险。常见做法是两者搭配，用基金追长期增值，用年金锁一部分确定现金流。没有标准答案，按你的风险承受力分。问，我已经45岁了，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吗？答，来得及，只是要更用力。起步晚意味着复利时间短，你可能需要把年缴顶到上限，并适当提高每月定投额，同时更偏稳健。用 TLRGM 算一次真实缺口，比焦虑更有用，45岁开始，总好过55岁才开始。问，文章里的 45%、70% 这些数字，是承诺我将来能拿这么多吗？答，不是。那些是基于公开规则的适宜性测算，用来演示方法。你的实际替代率取决于社平工资、缴费年限、单位政策、投资表现等很多变量。请把文中的数字当作算法样例，用自己的真实情况重算一遍，切勿当作任何收益或结果的保证。